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岛。最近硬加坡这个词啊，在中文互联网上呢闹得挺大。硬加坡是个啥呢？简单的说啊，就是很多视频很多帖子呢都在讲新加坡的印度人啊正在变得越来越多，华人呢快要被边缘化了，所以新加坡呢现在连李加坡都不是了，而是硬加坡。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词啊是在我的评论区里，很多观众呢都在问我怎么看硬加坡这个事儿。我当时呢是一脸懵啊。我以前呢也和大家说过，我虽然呢是个靠见证赚钱的 YouTuber， 但是我平时呢其实不太看见证视频和新闻，所以很多见证热词呢我可能比绝大多数观众知道的呢还要晚一点。不过既然很多人问我了，我每年呢又有差不多一半的时间待在新加坡，那肯定呢是要研究一下的啊，顺便呢再做个视频捞一笔。结果研究完之后啊，我感觉这个事儿呢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这场风波呢看起来是在炒印度人，但是呢也许并不是从印度人开始的。我个人的判断是呢，这个事儿啊可能还是从给阿嬷的情书开始的。5月21日，联合早报上呢看了一篇文章，题目呢叫给阿嬷的情书的统战启示。这篇文章呢把这部讲潮汕侨批南洋华人记忆的电影呢放到了统战的语境里进行讨论。这个时候很多中国网友呢就炸了，对新加坡的批评呢也开始逐渐升级。一开始呢骂的是你新加坡华人也太敏感了吧，一部电影都能看成统战啊。后来呢慢慢变成了你新加坡是不是在去中国化，你是不是忘本，你是不是明明华人占多数却非要和中国进行切割。再往后呢这个话题就变成了一次很有意思的二跳，你新加坡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也就罢了，是不是还想借助印度完成和中华文明的脱钩？于是呢印加坡这个词就出来了，说新加坡的印度人呢正在变得越来越多，新加坡正在变成印加坡。6月6日，新加坡内政部出手了，新加坡警方呢根据网络犯罪危害法令要求 YouTube、 Facebook 和 X 对新加坡用户屏蔽14条相关内容。官方说呢这些内容针对印度社群，破坏新加坡的多元种族模式，并且呢新加坡官方还把矛头指向了中国，说这些内容呢很可能源自一个中国平台，然后被搬运到其他平台和网站。不过很明显，新加坡也不想真的把事情升级成中新外交冲突，所以后面呢又补了一句，说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是任何政府协调发动的行动，更可能呢是一些外国网民自发生成、自发扩散的。看得出来啊，新加坡政府呢其实是有点尴尬的，他既不能得罪中国政府，又不能装成这只是几个中文圈的网友开开玩笑，因为这个议题呢确实是打到了新加坡的七寸了。如果新加坡政府不站出来表态，后续呢说不定真的会酿成更大的麻烦。这倒还真不是危言耸听啊，中文网友呢在网上的战斗力是很强的，但是一般嘴上输出厉害的人呢现实里反而未必真的会干什么。但是三哥呢还是比较不一样的啊。2013年的时候，新加坡小印度呢就发生过一次暴乱，这个是新加坡自1969年种族暴动之后几十年来少见的大规模街头骚乱。如果印加坡这种网络冲突只是停留在中文圈，那可能还只是见证圈自嗨，但是如果它从中文社区蔓延到英文社区，再冲进印度社区，那么就有可能引发本地不同种族之间的互相猜疑啊，那问题就真的大条了啊。因此呢新加坡政府不得不出手。那么网上传的印加坡这个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我个人认为呢不能简单的用真假来概括。你当然可以说这个事儿是假的，因为截至2025年6月，新加坡总人口呢是611万，这个里面呢新加坡公民是366万，永久居民是54万，公民加永久居民啊叫做居民人口，一共呢大概420万。这些人呢才是真正掌握了新加坡绝大部分的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那批人。在居民人口里呢，华人占了74%，马来人占13.5%，印度人呢占9%，其他族群占3.5%。统计局还说呢，在过去的10年里，新加坡的居民人口的族群构成大体稳定。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这组数据说啊，印加坡这个说法呢不成立。绝大部分选票呢仍然掌握在华人手上，任何议题呢只要上升到种族政治的高度，印度裔呢都是不可能赢过华人的。这个就是民主制度里的很现实也很残酷的一面，多数暴力嘛。所以不是华人怕和印度裔搞这个种族议题啊，而是印度裔呢其实更不希望这个国家真的开始搞种族动员。有人说什么这个新加坡总统现在都是印度裔了啊，这个其实呢就是扯淡啊。新加坡总统当然是这个国家元首啊，但是呢他不是美国总统那种行政权力的核心，真正掌权的呢是总理和内阁， 到目前为止呢，新加坡还没有出现过任何的非华人的总理。其实现在的这个总统邵达曼能力是非常强的啊，以前他做这个议员做部长的时候呢，基本上每件事情做的都是非常漂亮非常稳，讲话呢也很好听啊，我个人呢就特别喜欢他。我甚至觉得啊，如果没有族群身份这个隐形的门槛，他未必呢没有机会成为总理。这话我知道有点敏感啊，所以呢我打个补丁，这个只是我个人的认知，未必是事实啊。我就像尊重共产党尊重习近平一样啊，也很尊重这个行动党和黄循财。我这里呢只是通过一个假设谈谈我自己的看法啊，扯得有点远了啊。我主要想说什么呢，就是在新加坡权力结构整体呢还是集中在华人手上的。同样优秀的人才，一个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华人，他在政治上的天花板呢天然就比别的族裔要更高一些。但是全世界华人呢现在都有一个通病啊，就是这个优生优育，甚至干脆不孕不育。那么新加坡会不会像很多民主国家那样被印度裔更强的生育能力慢慢改变人口结构呢？目前看来呢也没有。这个主要呢还是因为从李光耀那一代开始，新加坡呢就在移民政策上非常重视人口比例。新加坡执政党呢当然不会承认说我们就是在控制着种族比例，但是从现实结果上来看呢，新加坡呢长期通过移民啊把人口比例呢维持在华人74%、马来人13%啊、印度人9%左右。啊，生的最多的呢其实不是印度人，而是马来人啊。一旦马来人生的多了，新加坡呢就可以通过移民政策调节人口结构啊，比如说呢优先吸纳马来西亚华人，然后呢再吸纳中国人、印度人，通过外来移民呢把族群比例长期维持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状态。甚至在祖屋申请上呢也是类似的逻辑，每一片祖屋区呢各族群人口比例呢都是有要求的。新加坡政府不能允许某个族群在某个区域过度集中，从而呢形成族群聚集区。这套配额系统呢大概率不是针对华人的啊，因为你去看很多高端公寓，华人比例呢可能会非常高，90%多以上啊，也没有见政府有什么意见。所以我个人的理解呢，新加坡政府真正不希望看到的呢是特定族群在公共住房区域形成局部优势，那最后呢变成不好管理的族群地盘。我没有和马来人或者印度人深入交流过这个话题啊，毕竟这种话题当面聊实在是有点伤人的。但是我和一些本地华人聊下来呢，大家呢基本都是持这个看法。但是啊，关键词来了啊，所谓这个无风不起浪嘛。如果新加坡的社会结构真的这么稳定，那么对于中文网络上的一点小谣言，按理说呢一笑了之也就完了，是吧？但实际上不是，对不对啊？因为这里面有个小问题啊，就是新加坡的本地人啊，在对待外来人口这件事情上呢，对政府确实是有一些意见的。新加坡居民人口的数据呢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居民以外的劳工人口数据呢就没有那么透明了。根据新加坡人力部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新加坡外籍劳动力总数呢是163.57万人，这个就几乎达到了新加坡公民人口的一半了。那么这163万外籍劳工里，各个国家各个族群到底又占多少呢？非常神奇的是啊，以透明公开著称的新加坡查不到完整的数据。这个也是反对党经常咬住执政党不放的地方。执政党给出的理由呢，是出于外交政策的原因，新加坡不公布这些细分数据。说白了呢，就是这个劳工问题啊，有可能变成外交的问题。这个理由呢，听起来呢，稍微有点牵强。因为即便新加坡不公布这些数据，劳工来源国呢，大概率也知道有多少国民在新加坡打工。你出本国海关的时候，拿的呢是新加坡的工作签证，怎么可能完全不知道呢？是不是？所以新加坡说的外交问题，可能是另一层意思。一旦公布了具体的数据，本地老百姓呢可能会因为某些国家的劳工比例过高而不满，然后这个不满呢又传回相关国家，相关国家呢那也会不满，是吧？最后呢就变成了真正的外交摩擦了。这个理解呢就说得通了，是吧？那么哪些国家比较容易产生外交摩擦呢？这个执政党呢就没说了。不过在反对党议员的一再追问之下，2021年呢新加坡政府曾经透露过一个局部数据，印度籍一批持有者呢占一批总数的比例呢从2025年的1/7上升到2020年的1/4。一批呢是所有工作准证里门槛比较高、工资也比较高的准证了。一批下面呢还有 S Pass 和 Work Permit。至于说 S Pass 和 Work Permit 里面印度人或者南亚人的比例是多少呢？我们普通人肯定是不知道的，而且呢就算靠肉眼观察也不一定准确。因为南亚劳工里面啊，就不只有这个印度人，还有孟加拉人、尼泊尔人、巴基斯坦人、斯里兰卡人，很多人呢对他们的国籍、语言、宗教都分不清，最后呢在短视频里呢就全部被压缩成了一个词，印度人。 据我观察，现在新加坡很多建筑工地里面，南亚劳工的比例呢确实非常的高。除了一些工头或者技术含量比较高的电工、木工，可能还有这个不少中国人以外，剩下的很多基层的劳动力确实呢是以南亚劳工为主。中国人少的原因呢，我觉得主要还是收入和性价比的问题啊。新加坡工地的活儿呢比较辛苦，收入呢也未必有多高。很多中国人呢现在与其来新加坡做力工啊，还不如去北上广深送送外卖，至少语言环境和生活圈子更熟。这个情况呢甚至正在向一些高收入群体蔓延，比如说这两年去字节啊、 Grab 这些互联网大厂当程序员的中国人也比前几年少了一些。我说的这个少呢，是指从中国直接拿工作签来新加坡工作的中国人，不是说在本地上学后然后工作的中国人。这个问题呢，我以前在移民那期节目里也说过，新加坡现在的生活成本呢越来越高，高到有点离谱了。从国内办工作签过来的朋友一般呢又都是高收入群体，一旦他想在新加坡对标国内的生活质量啊，那么他可能就存不下钱了。如果想要存钱呢，生活质量呢就会比国内差很多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新加坡的职场呢不一定特别喜欢中国来的卷王，老板可能是喜欢的啊，因为卷王好用嘛，但是呢同事未必喜欢。所以很多互联网企业从国内调过来的人呢，在工作里呢工作的其实也不太开心啊，有点这个水土不服。这就导致最近一两年呢，不少中国的一批准证持有者呢也都陆续回国了。而同样的岗位呢，印度籍的员工可能呢他的工资预期呢就会低一些，也更加愿意长期留下来。他们和中国的年轻人的职业路径呢不太一样啊，很多中国年轻人呢一干的不满意啊，就想着跳槽回国创业啊，或者换个城市。而一些印度员工呢，他更像是这个长期主义的躺平者，只要公司呢不开除我，我就先待着，工作时间里呢你安排我什么呢我就慢慢做什么，是吧？但是呢你要我加班、那也是不行的。反正呢就是主打一个来了呢就尽量留下来啊，就是能混一天是一天。只要是在这个新加坡上过班的人啊，应该是能明白我在说什么的啊。所以我认为呢，最近几年里新加坡的印度人呢确实是变多了，但是具体上升了多少呢我不知道啊，因为官方呢没有完整公开的数据。不过我知道的是，这种上升目前来说呢还没有明显影响到我的生活。说的残忍一点啊，就是很多外籍劳工的生活轨迹呢和我们呢是不重叠的。那么很多网上流传的这个新加坡到处都是印度人的视频是不是真的呢？是真的啊，但是问题是这些视频是哪里拍的呢？新加坡有个地方叫小印度，和唐人街的类似，本来呢就聚集了比较多的印度人，你去那里拍那当然到处都是印度人啊。你要是去各国的唐人街拍视频也会感觉这个全世界都是属于中国的，是吧？那有没有人的生活真的被印度人影响到了呢？有可能啊，但是我不能代表别人啊，就我只能说我自己暂时呢还没有被明显影响到啊。那么如果很多人像我一样没有被明显影响到，新加坡政府为什么还这么着急呢？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普通人的生活体感这些年呢确实没有明显变好，甚至可能呢还变差了一点。从2022年到2025年，新加坡的整体物价累计上涨了大概14.9%，而新加坡的全职居民劳动者的中位数薪水呢大概是上涨了13.9%。也就是说虽然看起来工资涨了，但是实际上呢没有跑赢通胀。而且呢看中位数本身也不能看到社会的全貌，在通货膨胀比较大的年代，资产比较多的阶级很多时候呢是在闷声发大财的，因为资产价格上涨的速度呢往往会超过普通消费品的通胀。也就是说通胀越大，有产阶级呢可能就越富，但是对于无产阶级来说，通胀呢就是一种隐形的剥削了。所以这几年新加坡的物价压力确实会让一部分低收入群体比较的焦虑，而外来人口呢很多时候不是焦虑的根，但是呢却是焦虑最容易找到的出口。很多时候呢老百姓不是先讨厌移民然后才觉得生活难，更多时候呢是反过来的，先是生活难，然后呢要开始寻找一个可以解释生活难的对象。移民呢有不一样的口音、不一样的肤色、不一样的宗教、不一样的聚集区，那一句话就是我们不一样。这个时候呢民主的多数暴力就会表现出来，那只要我是多数群体，我就可以去压迫少数、霸凌少数。这个问题不单单是新加坡有，美国有、欧洲有、日本、韩国也有，甚至连中国这种非移民国家也有。只要经济体感变差，移民问题呢就天然容易变成情绪的垃圾桶。所以现在经济体感不算特别的好呢是最根本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有点说不出口了啊，我说一点我个人的观察，不代表事实，纯粹是我通过我自己狭隘的视角得出的一个小结论。我觉得在新加坡呢，华人社会里确实存在对印度人的歧视。这里我说的不只是外来劳工啊，也包括新加坡出生的印度裔的新加坡人。 新加坡呢有一个 IPS 民意调查，2024年的 IPS 公布过两组数据啊，很有意思。那一个呢是43.5%的受访者承认他们会根据种族对他人的行为做出假设，那高于2018年的35.2%。也就是说呢，在最近这些年里，大家对种族的刻板印象呢其实是上升的。还有一个数据更直接，有23.4%的印度人表示他们在工作中有时、经常、很经常或者总是感到种族歧视，而华人这个比例呢只有大约6%。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哎，这个就是口碑、阶层、职场经验、生活习惯、文化差异，很多东西混合在一起后形成的东西了。啊，我不能深入讲下去啊，不然账号可能保不住，我只能很克制的说两句啊。这个在职场里呢，有些人会对某些族群形成刻板印象，比如说呢，会觉得他们比较擅长向上管理啊，比较擅长包装自己，但是该干的活呢是能不干就不干，所以同级别的同事或者下属呢就未必喜欢他们。在生活里呢，很多人也会把某些族群和他们特定的这个卫生习惯、居住习惯、饮食习惯还有体香啊联系起来，那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啊，我们要强烈谴责啊，对吧？啊，但是在谴责的同时呢，我们要承认啊，现实已经因为歧视而产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比如说在新加坡的租房市场里，有些房东呢在发布租房信息的时候会明确告诉中介不租给某些特定的族群。很不好意思啊，这个其中呢就包括我啊。那这个事情呢在新加坡是公开的，专业一点的中介呢只要看你房子条件还可以，一般呢都会提前和房东确认好他的族群偏好啊。租房呢只是一个体现啊，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里呢，新加坡的确是存在对某些族裔更多的偏见啊，这个是多种族国家必然要面对的问题。族群和族群之间呢，一定是会有隔阂的，只不过呢，平时大家会维持一个明面上的和谐。而印加坡这种极具煽动力的词一出来啊，就会把新加坡政府辛辛苦苦维持多年的这个多元种族平衡呢，给撕开一道口子。它很可能会导致国家内部的种族问题开始激化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第二个原因，新加坡内部呢，确实有种族问题。政府如果不处理这个问题呢，就有可能被网络舆论进一步点燃。那么问题来了啊，新加坡明明是一个华人为主的国家，又可以通过移民来控制种族比例，那么为什么不多进口一点像我这样的小镇做题家，直接把华人比例干到绝对多数，彻底解决种族问题呢？这个就涉及到我想说的第三个原因了啊，因为新加坡的决策者们需要印度族群啊，也需要马来族群。更准确的说呢，是新加坡不希望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华人国家。即便掌权者呢以华人为主，他们也不希望这个国家被定义为华人国家啊。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的某些阶层会对给阿妈的情书这类东西比较的敏感的原因啊。这个话题呢也确实非常的敏感啊。我先给自己叠一个甲，我后面说的呢只是我站在新加坡的角度进行的推断，既不代表是事实，也不代表是我的价值观，只是我对新加坡政府想法的一个推测啊。那么很多中国的网友看到新加坡会有一个很自然的想法，你华人都70%多了，你不就是一个华人国家吗？你为什么不大大方方的承认呢？又为什么还要天天讲多元种族？为什么还要这么照顾马来人、印度人呢？为什么不干脆多引进一点中国人啊，把华人的比例再做高一点呢？啊，这个想法呢听起来很顺，但是问题是呢，新加坡的国家逻辑恰恰呢和这个想法呢是反着来的。新加坡不是因为华人少，所以呢不能说自己是华人国家，恰恰是因为华人太多，所以呢他更不能说自己是华人国家啊。为什么呢？第一层原因呢是地缘政治啊，这个其实很好理解。新加坡呢是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小岛，但它周边不是华人世界，而是马来人的穆斯林世界。所以新加坡如果一建国就高喊我是华人国家，我代表东南亚华人，我要弘扬中华文明，那周边国家会怎么想呢？肯定会警惕你嘛。你一个小岛，人口不多，资源没有，战略纵深也没有，周围全是比你大的邻居，你还非要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带有族群锋芒的华人国家，那不是嫌自己的日子太好过了吗？所以新加坡从一开始就反复地讲一句话，我不是华人国家，我是多元种族国家。这句话呢，对很多中国网友来说可能有点别扭，你这么多的华人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是华人国家的？但是对于新加坡来说，哎，这个不是不好意思承认，而是不能承认。因为一旦承认，新加坡呢就会从一个多元种族小国变成马来世界眼里的华人据点，这对新加坡来说呢不是身份自豪，而是地缘风险。第二个原因呢，是历史上新加坡华人呢本来也就不等同于新加坡公民。在1957年之前，新加坡的选举的门槛是非常高的，主要呢是英籍臣民才有投票权， 当时新加坡百万人口里真正能参与早期选举的登记选民呢，非常的少，那只有2万多人。到1957年，在新加坡迈向自治的过程中，新加坡公民权条例出台，在新加坡出生或者父亲在新加坡出生的人才依法取得了新加坡公民身份，很多长期居住的新加坡居民也才开始通过登记逐渐获得了新加坡的身份。而那些像给阿嬷的情书里的郑木生一样啊，下南洋打工的中国人呢，在这个时候啊，未必被视为新加坡人。当然他们自己很多时候呢，也不把自己当成新加坡人啊，甚至有些后来拿到了新加坡身份证的人，在文化和情感上呢，也依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为什么呢？因为按照中华民国1929年颁布的国籍法，国籍的逻辑呢，很大程度上呢是血统主义。简单的说呢，如果父亲呢是中国国民，即便孩子呢是在海外出生的，也会被视为中国国民。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边就更牛了啊！1949年共同纲领第58条写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要尽力保护侨居国外的中国人的正当权利和利益。中文说的呢是中国人，英文呢说的是 Chinese 啊。那问题就来了啊，什么是 Chinese 呢？李光耀也是 Chinese 呀，对不对？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之后呢，很长时间里呢是没有正式的国籍法的。在冷战环境下，中国革命、东南亚左翼运动、华校网络、共产党组织啊，这些东西呢又很容易被外部世界联系到一起。所以新加坡建国的时候呢，他不敢喊自己是华人国家，不光是怕周边的穆斯林国家发火，也怕沾染上中国的麻烦。既然你也是华人国家，那你到底是打算和中国抢华人世界的话语权，还是打算正式加入共产党阵营，为冷战添砖加瓦呢？而这两个选项呢，新加坡肯定都不想要。所以最聪明的办法呢，就是干脆不提华人国家这件事情啊。不过这些呢都是历史啊，今天的情况呢又和当年不太一样了。现在的新加坡呢，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实力，都不是刚独立时的那个脆弱小国了。中国呢也已经改革开放，1980年呢，中国呢终于颁布了国籍法，明确不承认双重国籍，并且呢停止向东南亚输出革命。哎，这就给新加坡减轻了很大的压力了。那么问题来了啊，为什么今天的新加坡还是不愿意说自己是华人国家呢？哎，这就要说到今天最关键的一层了。新加坡呢想要在大国之间找平衡。新加坡不是不想要华人优势啊，事实上呢，新加坡的华人主体优势一直都在。政治精英里呢，华人多；商业精英里呢，华人多；教育体系里呢，华人也是最强的。新加坡当然知道啊，华人主体是他国家能力的一部分。但是呢，新加坡一旦把自己定位成为华人国家，他就很容易被中国的宏大叙事给吸进去。过去中国弱的时候呢，新加坡担心的是革命输出啊，是东南亚的共产党，是本地华校和左翼运动会不会被中国影响。今天的中国呢，不再向东南亚输出革命了，但是新加坡的忧虑呢，并没有消失，因为中国呢，开始输出更高级的东西了啊，文明认同、民族情感、全球华人共同体。以前问的是呢，你支不支持共产主义？今天问的是你是不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你要是来问我，那我肯定说我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是吧？哎，所以这个问题虽然不一样，但是底层逻辑其实很接近啊。新加坡最怕的是中国通过大家都是华人这个逻辑重新定义新加坡华人的身份，因为只要这套逻辑成立，新加坡华人呢就不只是新加坡人了，他们还会被外部世界看成海外华人。而海外华人这四个字呢，在中国网友那里可能是亲切的，在新加坡政府那里呢就是警报了啊。这也是为什么给阿嬷的情书会让新加坡的某些人这么的敏感。中国网友呢看到的是阿嬷调皮乡愁南洋华人的记忆，新加坡看到的呢是这种情感会不会把新加坡华人重新拉回到一个更大的中华叙事里。这个是不是有点敏感呢？我觉得是有点，但是新加坡这个国家就是靠敏感活下来的，它太小了，小到不能让任何一个外部大国替他定义身份。而且新加坡呢，不只是在防中国，他也要防印度。这也是印加坡这个词为什么会让新加坡政府这么紧张的原因啊！你想想啊，如果中文互联网一直说新加坡被印度人占领了，印度人正在挤压华人，印度裔政治人物呢会偏袒印度移民啊，那么这个叙事传出去以后会发生什么呢？第一呢，新加坡本地的华人可能会更加警惕印度社群。第二呢，印度本地的印度人呢会觉得自己被攻击、被污名化了。第三呢，印度网友看到以后也可能会觉得这个是华人在歧视印度人，然后这件事情呢就很容易从新加坡的内部的人口问题变成华人和印度人之间的民族主义的问题了。这对新加坡来说呢就很麻烦了啊，因为大国网民在网上骂完以后呢可以直接下线，但是新加坡本地的华人和印度人是要一起生活的，新加坡和中国还有印度呢也是有邦交的啊，所以新加坡政府不是怕几个网友在网上骂他，他怕的是呢大国网民把新加坡当成擂台，结果呢新加坡要替他们的纷争买单。 这个呢才是小国最痛苦的地方。大国网民呢消耗一些自己的情绪和精力吵架，然后小国呢要为后续的各种后果买单，两者的成本呢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新加坡不介意被骂，但是呢很担心中国和印度的网友在新加坡的议题上吵起来。而且呢新加坡还特别怕中国的网友吵赢了，真的让国际社会认同新加坡就是一个华人国家，那么他在外交上就非常危险了。中国会怎么看他呢？印度会怎么看他呢？美国又会怎么看他呢？他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华人小国，然后被放进中国影响力的框架里进行讨论。如果不想被中国的影响力虹吸，那么新加坡呢就需要印度社群，需要马来社群。这不只是为了面子上好看啊，也不是为了政治正确，他需要这些族群来证明我不是中国的海外分店，我是一个多元种族国家。你看我国内有华人，有马来人，有印度人，有欧亚人，我可以和中国合作，也可以和印度合作，也可以和美国合作啊，我不是谁的附庸。哎，这个就是新加坡多元种族叙事的外交价值了，它不是摆设啊，而是李光耀留给新加坡的战略资产啊。所以新加坡为什么不愿意放弃种族比例平衡，不是因为他不喜欢华人，也不是因为他偏袒印度人，而是因为他知道种族比例一旦失衡，这个国家呢就有可能被外部世界重新命名。所以新加坡呢一直在做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他要让华人继续保持主体地位，但是呢不能让华人的身份变成国家身份，他要让印度人马来人有足够的安全感，但是呢不能让任何一个少数族群形成独立的族群政治，他要和中国做生意，他要和印度发展关系，他要靠美国维护安全秩序，但是呢又不愿意成为这些大国的附庸。说穿了呢，新加坡真正的国家战略呢不是亲谁疏远谁，而是谁也别替我决定我是谁啊，这个呢就是为什么印加坡这个词会极大的刺痛新加坡的原因啊，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网络梗，它等于把新加坡最怕的身份定义问题摆到了台面上。你到底是华人的新加坡还是印度人的新加坡啊？新加坡当然不想回答，因为他最想说的是我不是谁的新加坡，我就是新加坡啊。所以回到这期视频的主题，给阿玛的情书和印加坡看起来呢是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一个讲华人乡愁，一个讲印度人变多，但是底层呢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新加坡能不能自己定义自己啊？小国最怕的呢不是没有朋友，小国最怕的是朋友太热情，热情到呢非要替你决定你是谁。